是谁的现在来掌权，变形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封神的神明，上战荣耀荣耀的神灵，我听歌唱唱呀唱呀，唱到连里都欢喜，是谁的现在来掌权，任性一道江河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封神的神明，从战前的荣耀的神明，我领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是谁你现在来掌权，
是谁你现在，
主神你现在来掌权，任性
主神你现在，
主神你现在来掌权，任性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祷告，原来一道江河滋润在我们的里面，让旷野就变成肥田，让旷野变成耶和华的园子。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主耶稣你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上帝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里头。耶稣谢谢你，这道江河要留在我们的里面，这道江河要来滋润我们，这道江河要来恩待我们，这道江河要来充满我们。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耶利普人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耶利普人的祷告，谢谢主。我们一起祷告，这道江河要让那忧伤的得到喜乐，让那绝望的看到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这道江河要留在我们的中间，要做滋润的工作，要做医治的工作，要做释放的工作。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耶利普人的祷告，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这道江河今天早上要留在我们的中间，耶稣谢谢你，这道江河今天留在我们中间，圣灵谢谢你，今天你要来滋润我们，要让我们充满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请坐。
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神灵，送赞颂呀荣耀的神灵，我领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愿心
主神你现在，
主神你现在来掌权，愿心
哈利路亚，感谢主。每次看到弟兄们出来服侍，弟兄们领敬拜，我心里都很快乐。对不起，我不说姐妹出来我就不快乐，没有这件事情，不要翻过来听哈。真的看到弟兄们站到台上，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充满着盼望，哈利路亚。因为很多的教会弟兄们都隐藏在人群的中间，找也找不到他，这是很多教会的情形。但是呢，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看到有一群弟兄热心爱主，一群弟兄热心愿意站出来承接教会的使命，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巴不得每个弟兄都站起来 Amen。 你们要做教会的柱子 Amen。 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教会定出我们教会的整个的目标，整个的方向，我们有三个方面，是哪六个字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还有呢？行善的教会，还有呢？我们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很多的教会停留在一直讲一些神秘经验，讲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但是呢，我却觉得我们的教会应当是在这边聚会，然后走出去就要行善，走出去就要宣教，哎们。我们不停留在讲神秘事情、神秘经验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我们停留着，我们要进入一个行道的信仰。同学们，我们是什么教会啊？哎，太好了，这个名称是太好了，所有的名称中间没有这个更好的。对不起啊，信义会也很好，浸信会也很好，不过呢，行道会更好。哎们， 告诉边上我们是行道会，告诉他我们不是听道会，我们不是一个听道的教会，我们是一个行道的教会。行道的教会就是要走出去的教会，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教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把行善宣教定为教会非常重要的目标。感谢主，在过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走上这条路哈。比方像第三堂崇拜以后，下午的时候我们第二牧区就有三个小组，他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统统要到蓝庄那个荣民之家去做清洁的工作。他们每个礼拜都服侍他们，但是每个月的最后这个礼拜是帮他们做清扫，扫厕所、洗纱窗、洗纱门、扫地板、拖他们的这个楼梯间，非常好非常好。每个礼拜都去做，每个月都去做，做的现在已经那边很多老人家信耶稣了啊！给他们一个掌声吧。哦，太棒了，这群弟兄姐妹。我们有另外一群社青的弟兄姐妹，每个月都会去帮助一个老人家，帮他收拾他的房子，因为他的房子非常的乱，老人家没力量收拾。那么这个社青里头这个小组就每个月一次帮助他们收拾，而且把老人家接出来跟他一起吃饭，陪他聊天，非常好，给他们一个掌声，非常好。你看到我们教会里头总有这么多坐轮椅的弟兄姐妹来，你知道他们自己来不了的，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去把他们推来，就是这些穿这个黄背心的我们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把他们推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路上都看到他们推轮椅过来啊，非常棒，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感谢主。啊，昨天我到一个小组去，这个小组在一对老夫妻家里头聚会，怎么会去的呢？因为这个小组啊，在院子里头发现了这个老夫妻。两个孤孤单单坐在那边，于是这个小组的两个姐妹就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谈话，带他们祷告，发现老人家身上长了肿瘤，然后就跟老人家讲说，我们来祷告信上帝好不好，老人家就说好啊，就这么把他们带到教会里头来了。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啊。那么老先生来了，老太太也来了，老太太坐着轮椅来，老太太这一堂没有来，应当下一堂会来，然后呢他们祷告了以后就发现老人家这两个肿瘤不见了。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我们已经有许多弟兄姐妹走上这种爱心宣教服事的路，弟兄姐妹你也要走上来， Amen。 我们把每个月最后一个这一个周啊都把它定做行善周，一起说行善周，行善周，行善宣教周。像有一些小组，你在你的那个社区的中间，你在你的社区里头是很完整的社区，什么什么大鹏华城啊，什么天阔啊，什么这个五峰山上面啊，或者是绿野香波啊，都很完整的社区。你们要怎么样呢？把那个社区当作是你们宣教的基地。你不是一个小组，你是一个教会。你要想，如果你是个教会，你会在这边怎么传福音？你就怎么传福音。Amen， Amen。不要等我牧师来，因为我牧师剁成好几块也来不了。不要等我牧师来啊，你就自己做，你就是那个教会，你就是那边的牧师。杨群，你是绿野香波的牧师，哈利路亚。哎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走到每一个社区，走到每一条巷道，走到每一个有需要的百姓的人中间去，哈利路亚。用这种方法，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什么聚聚会啊，讲讲啊，谈谈话、啊、不是不是，我们一定走出去。你要记住，新界行道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走出去的弟兄姐妹，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听到的弟兄姐妹。好了，我们还讲我们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健康。除了行善宣教，我们讲我们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我为什么特别把健康两个字提出来？几乎没有听到有教会把健康当作是他们的目标的。那行善宣教也没有，宣教还有了，行善没有了。我是一定把它列出来，因为我觉得唯独如此才是上帝呼召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啊！最重要的目标。我为什么把健康列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你看哈，一个家庭中间呢，小孩子如果不健康，你告诉我爸爸妈妈辛苦不辛苦？辛苦。孩子生病了，你就开始照顾他，真的很辛苦。 不但很辛苦，如果他感冒一个礼拜，你就更辛苦，你就开始紧张，开始担心，开始害怕，担心他是不是得了肺炎，担心他是不是有别的毛病，担心他怎么样。只要孩子生病，你这个妈妈，你这个爸爸都会很辛苦，你要花很多的力气来照顾他，花很多的力气来帮助他。如果孩子健康啊，这个爸爸妈妈就很轻松。不只是孩子，家里只要任何一个人生病，全家都很辛苦，同意我说的吧？比方说家里头老人家如果生病，告诉我辛苦不辛苦？辛苦。你要不要照顾他？哦，弟兄姐妹，你再辛苦都要照顾他，一定要记住，照顾小孩我不必讲，你一定会照顾，但很多老人你就不会照顾了。哦，这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你会照顾小的，你要会照顾老的。 Amen。 你要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他是不分昼夜的照顾你，所以呢，当他老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他，照顾他是你的恩典。一起说，照顾父母是我的恩典。太小声了，大声一点，照顾父母是我的恩典。哎，对了，照顾父母是我们的恩典。基督徒一定要会照顾自己的父母，基督徒不可以不照顾自己的父母。我就很感谢上帝，我妈妈身体很健康，哈利路亚。哎，真的，大恩健康是我的福气。我们就说父母健康是我们的福气，你知道他很健康，我就不必担心，他很健康我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在这里服侍啊。如果我父母不健，我妈妈不健康，哇，我就得花很多力气，我就得要用力气来照顾他，也是应当的，也是应当的。但是呢，健康真的是福气，教会也是一样。当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这个教会可以用所有的力量来对外；一个教会不健康的时候，就要用很多的力量来对内。几乎全世界的教会，不止台湾教会，全世界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都花90%的力气处理里头的事情，只花了10%的力气出去宣教、出去行善、出去照顾人。这是普世教会共同的状况，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一个状况，非常非常不对的一个状况。教会如果教会应当是很健康的，应当倒过头来，只要花20%-30%的力气来照顾里头，然后要花70%-80%的力气用在外头。 Amen。 同意你说 Yes。 太小声了，像没有吃饭一样啊，像没有吃饭一样。同意你说 Yes。 弟兄姐妹，教会应当是一个不断的，里头很健康了，就不需要用力量来处理里头的问题。我就发现我帮助很多小教会啊，帮助他们成长，我开很多的班，我开一些的训练班，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被建立。我就发现一样事情，发现一样事情，他们的教会所以不成长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健康，就这么简单。不健康，被很多不健康的东西绑在那里，所以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动，根本没有办法做。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牧师如果照你这么做，某某人会生气。我说他生气了什么样？他生气了就不来教会，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就不敢做。你看，这叫做不健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现象，在那个地方该做的事情不能够做，因为有人会生气。哦，那怎么会这样？教会怎么办呢？这个教会怎么样走下去呢？这个教会走不下去。所以我在那边说，我就想到说，上帝啊，我们要有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最健康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大声一点，我们是个健康的教会。什么叫做健康？我们一起看一处的圣经，我们都会背的经文，很简单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13，我们都会背的。林前13:13，我们一起来读。林前13:13，我们一起来读。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再来一次，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再来一次，来，如今长存的。告诉边上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健康属灵生命的守则。健康属灵生命的守则就是有信、有望、有爱。信心向着上帝，盼望向着未来，爱心向着世人。这个就是健康生命守则。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青年守则12条？记不记得？ 现在还有没有？没有了是吧？哦，恭喜你们，不必背他了。不过现在想想，那十二条还是很好的。记不记得忠孝为什么之本呐、啊？忘记了，忠什么？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然后呢，从小让仁爱，忘记了，仁爱为什么之本了、啊？皆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哎，有道理呀，对不对？想想当时这些人会写出这个来是有道理。这是谁写的？忘记了。青年守则十二条，到现在只背了四条啊，还有好多条在哪里？哈哈哈！我现在告诉你，健康属灵生命守则四条，三条：向着上帝有信心，向着未来有盼望，向着世人有爱心。啊，健康生命守则三条，就这么简单，很简单。第一个，向着上帝要做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你知道信心是什么？一个有信心的人会有一个特性。信心一进来，顺服就进来了。信心一定跟顺服在一起。记得以前我们唱的老歌，现在都没有人唱了。心而顺服，因为出此意外，什么？不能得耶稣喜欢，唯有心而顺服。记不记得这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老歌实在很好听的。不要把它丢掉哈！啊，它只有心而顺服。我们说，只有心而顺服才能得耶稣喜欢。这不单单是这样，不单单是这样，只有心而顺服才能够蒙福。信心加上顺服就是蒙福的路。信心一定跟在后面就是一个顺服。就像是像现在，我的儿子要光伟要学习做传道，你知道，我就每一天逼着他做一些事情。比方我要他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以后，每一章都要写出他的心得，我教他怎么去写。对他来讲很辛苦，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要他每个礼拜都要交给我看他写的东西，啊，他写的东西要交给我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唯独这样子写下去，将来他才能够做一个好传道。要不然的话，他没有东西可以传道。不只是他，所有的实习传道我都这样教他们的。我说你一定要读，一定要写，现在开始写。因为我就是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我写了三十多年，你知道吗？我写了三十多年没有间断，所以我自己就发现，我这么写给我的帮助很大。我看到很多传道人因为不写，所以讲道也没有东西可以讲，解经也不会解。我不希望年轻的传道变成这样，所以我逼他们，哎，他要顺服，顺服的一个结果，蒙福的是谁？蒙福的是他，蒙福的是他，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顺服的一个结果，蒙福的就是我们。好，顺服的路一定带来蒙福。信心，信心后面就是顺服，只要一顺服，蒙福就来了。所以亚伯拉罕听着上帝的吩咐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他就开始蒙福。上帝告诉他说把儿子献上，他就献上，于他就蒙大福。你看到这个顺服以后就会蒙到大的福气，顺服以后就蒙大的福气，顺服就蒙大的福气。我们所以顺服是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不会做错事，我所以顺服是因为相信上帝对我的计划是最好的，我所以顺服是相信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上是彩色的人生。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信而顺服的道路嘛，这就信而顺服的道路。告诉边上人要顺服上帝，刚才不要害怕，现在就顺服，越是流着眼泪越要顺服。你看上帝带约瑟的路真的是不高兴的，但是呢，顺服下来就有福气在后边，啊，后边的福气就会显明出来了。今天让你不高兴的事情，通通顺服下来，后边福气就来了。Amen， Amen。就像我说的，一个瓷杯子，上面写上了一些什么诗词花卉啊，写在上头，然后呢，经过火烧了以后，哎，就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瓷杯子出来，诗词花卉都留在上头，永远不会剥落下来，对不对？永远不会剥落下来。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上帝也是一样，要把他的恩典刻画在你的心板上，在你的环境中间，你就顺服，你就不要担心害怕。第二个，信心一定带来什么呢？信心一定带来能力，信心一定带来上帝的能力。基督徒是一群大有能力的人，基督徒不是软弱的人。 你看以弗所书，保罗在那边说，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哈，你们要知道那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看我读到那边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说运行在我里头我有大能大力，对，运行在我里头是大能大力的上帝。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基督徒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是软弱的。但是你会说不对呀，我在别的地方常常听人家讲我很软弱，我很软弱，很软弱变成基督徒属灵的标记。所以见面就是哎呀我很软弱，哎呀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很软弱，而最近我很软弱，胡说八道，那都是撒旦骗人的话。撒旦叫你相信你是软弱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为什么会是软弱的？上帝在你的里头是大有能力的， Amen。 告诉边上的你是最有能力的人。你看彼得在美门口，彼得在 美门口看到那个摊子，就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怎么样给你，然后吩咐他起来怎么样。请你告诉我他有没有能力，但是请你告诉我他的能力是不是表现在很神秘的那一面？不是，很简单，凭着信心他就说了，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主的吩咐你起来走路，他就起来走路。你看这个是能力在他的里头。你知道在彼得身上的能力也在你的身上，一起说，彼得身上能力也在我的身上。彼得的神是我的神。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在那个地方过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被上帝接走了，他拿着以利亚的他老师的衣服来到河边上打水，然后说了一句话，以利沙的神在哪里？记不记得他打那个水说伊丽莎的神在哪里？意思说什么呢？伊丽莎的神也是我的神，帮助伊丽莎的神现在要帮助我，帮助伊丽莎过约旦河，现在帮助以利亚过约旦河，现在帮助我伊丽莎要过约旦河。 Amen。 伊丽莎的神是你的神，伊利亚的神是你的神，摩西的神是你的神，保罗的神是你的神，哈利路亚。圣经中间充满着应许，在鼓励我们要成为一群有信心有能力的人，要成为有信心有能力。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说，你所经验的能力还比不上上帝要给你的能力千万分之一。你真的还没有开始经验上帝的能力，包含我在里头，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经验上帝的能力。我们只不过是喝了一瓢水，那上帝说我给你的不是一瓢，我给你的是一条长江，哈利路亚。哦，我拿了一碗水，上帝说不是一碗，我给你一个太平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停在一杯水，不要停在一碗水，是一个太平洋通通是你的，一个大西洋都是你的，你看多好啊，汪洋大海一样的能力通通是你的。这是上帝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如果是我说的就没有用了，上帝说的他负责任， Amen。 所以你知道你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个大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啊、你的生命比你想象的要更有能力，你的生命比你想象的要更有权柄，你的信仰比你想象的比你所经验的还要来得更丰富。你只不过是你跟我一样，我也包含我，当我讲你的时候是包含我，你我都只不过是才不过刚刚经验一点点而已。所以你知道信心带来的时候能力就来了，这个人就要变成一个越来越有能力的人，哈利路亚。就像是我提到，我说那两个姐妹为那个弟兄祷告，哎，她胸部的肿瘤会不见，哈利路亚。你说哎，她只不过是普通的姐妹，对，普通的姐妹，上帝的恩典与她同在，祝福也会临到她的身上，祝福也会临到她的身上。你知道当信心来的时候什么也会来了，信心来的时候勇敢就来了，信心来的时候就勇敢来了。我告诉你，害怕一来信心就不见，唯独当信心进来的时候，害怕不见，勇敢就来了。你知道害怕不从上帝来，害怕从魔鬼来。你是注意神的话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掉，惧怕除掉。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害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生命中所害怕的事绝大多数没有发生，同意我说的话吗？你生命中所害怕的事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一起说，生命中所害怕的事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一起说来。 换句话说，你的害怕比事实要大。有没有发现？比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害怕他的老婆会被人抢走，所以告诉他的老婆说，别人问你的时候就说你是我妹妹，不是我老婆。他预备别人会抢他的老婆，他的信心相信有人会抢他的老婆，于是上帝照他的信心成全。上帝就照他的信心成全，因为你相信有人会抢你的老婆，你相信这件事情，上帝照他的信心成全。你注意，当亚伯拉罕呢跟他的老婆说这话的时候，人家根本没有要抢他老婆，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是到处他跟他讲，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妹妹。别人一来他家说，哎，这个漂亮的女人是谁？是我妹妹。许了人家没有？还没有。别人为什么不把她抢走？请你告诉我。当然要把她抢走吧，到处跟人家讲，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妹妹。所以亚比米勒也看到了，也听说了，哦，亚伯拉罕家里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妹妹，这么漂亮。亚比米勒说，给我啦。他有什么理由说不给他？你到处告诉人家说那是你妹妹，你只有给人家的份嘛，你还什么话说呢？只好给人家嘛，只好给了人家。你看到他害怕，事上根本没有发生，他预备好要发生，照着他的信心为他成全。他害怕，结果就会变成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不要害怕，上帝的恩典够用。 Amen。 上帝的恩典大大够用。 Amen。 你知道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都不要害怕的，上帝圣经中有很多的应许啊，表示他要保护我们，你可以不要害怕。比方圣经中说他是我们的盾牌，盾牌干嘛？打仗时候用啊，盾牌干嘛？别人刀子砍下来的时候用盾牌挡啊，盾牌干嘛？别人用箭射来的时候盾牌挡啊，谁做你的盾牌？谁做你的盾牌？耶稣做你的盾牌。 Amen。 你放心，耶稣做你的盾牌，还不需要用你的手来操作。耶稣做你的盾牌的时候，不必用你的手来操作，嘎嘎嘎嘎嘎嘎，不必这个样子，不必哦，自动的 automatic， 全部都自动的，耶稣会在那里操作，放心好了。圣经中讲他是你的什么？山寨。山寨干嘛？山寨做什么？敌人来攻击你，从你躲到山寨里，门关上，他就只能够在山寨外头进不来，对不对？我告诉你，耶稣的那个山寨刚强的比铜墙铁壁还要厉害。我告诉你哦， M 族飞弹打不进去，你相不相信？爱国者飞弹也射不进去，你相不相信？飞毛腿飞弹也不能够打进去，我跟你说，统统打不进去，统统打不进去。因为耶稣做你的山寨，告诉边上的耶稣是你的山寨，不怕撒旦的飞弹。哎，耶稣是你的山寨，你就不用害怕，你就不用害怕。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他保护你胜过眼中的什么？同人。告诉你不要害怕，因为他保护你胜过眼中的同人，他保护你胜过眼中的同人。所以圣经中间说，若不是，如果是这样，不是他许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一点都不害怕的生命。好，是个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担心的一个生命，是全然在上帝手上的一个生命。第四个，信心一来，一定什么会来了？安息就来了。信心进来的时候，就把安息带来了。什么叫做安息啊？安息就是，你看耶稣在这个什么？耶稣在耶稣在海上的时候，遇到风浪的时候，你看门徒在那里又哭又叫。耶稣在那里睡觉，这个叫做安息，这个叫做安息。他里头没有害怕，他在安息。什么叫做安息？就是彼得关在牢里，明天准备起来杀头了，他在那里睡觉，叫都叫不醒，天使要来摸他的肋旁。什么叫摸他的肋旁？就哈他的痒，哈他的痒才会醒，要不然都不会醒，怎么叫都叫不醒。所以天使只好哈他的痒，摸摸他的肋旁，然后他才醒过来。你看他睡得多熟啊，睡得多熟，这个叫做安息。明天要砍头，砍头就砍头，去见天父，好极了，哈利路亚，跟耶稣见面了，所以砍头也不怕，这个叫做安息。你看什么叫做安息？你看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打得浑身都是伤，打得浑身都是伤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那里呼呼大睡，他没有唉声叹气，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在那不是呼呼大睡，他在那里唱歌，唱的锁链断掉， 唱的肩门打开，哎，安息到一个地步，肩门打开了还不逃，看到没有？肩门打开了还不逃，然后等这些狱卒来了，问说：“哎，犯人在哪里？”他就说：“我们在这里，狱卒准备拔刀自杀。如果是我们死了最好，我就走了。”你要拔刀自杀对不对？砍了最好，砍完以后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没有，没有，他没有，他说不要砍，不要砍，我们在这里，你看没有？安息到一个地步还可以在牢里继续坐下去，门开了都不走，这个叫做安息。信心来的时候里头就蛮有安息。弟兄姐妹，顺服什么时候要？顺服就是当你不高兴的时候要顺服。能力什么时候要？就是有一堆难处的时候，有千山万水要等着你过，有高山峻岭要等着你爬，好，有大的风暴要等着你渡过去这个海面，这个时候需要有能力。什么时候需要有勇敢？什么时候需要有勇敢？敌人像狮子一样要把你吃掉的时候，这个要有勇敢。大卫王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勇敢，加勒在别人都害怕的时候他表现出勇敢，所以他就与众不同。所以圣经中间讲说他另有一个心智，他的心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里头蛮有勇敢。什么时候需要能力？对不起，什么时候需要安息？大风大浪的时候就需要安息。信心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告诉边上人，我们是大有信心的人，我们是大有能力的人，我们是大有安息的人。大家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害怕是魔鬼，从魔鬼来的。第二个，不但向上帝充满信心，第二个对未来充满盼望。信望，这个望在哪里？对着未来。基督徒啊，与别人不一样，基督徒是对于未来有盼望的一群人。一般人的日子是越过越没有盼望，所以什么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啊，你看这都是很没有盼望的生活，都是很没有盼望的话哈。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一天比一天更有盼望。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呢，75岁了，上帝对他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跟着我走。亚伯拉罕毫不考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哎，就这样通通放下，全部就跟着主走了，不，跟着主说走他就走了。上帝说叫他走他就走，你想想看，75岁到一个地方话都不通，重新学那么容易啊？75岁到一个地方人都不认识，重新交朋友那么容易啊？75岁到一个地方重新打事业的根基那么容易啊？你再带着你的牛羊到了这个地方，别人说那是他的草地，你的牛羊不可以吃他的草，你怎么办呢？但是亚伯拉罕敢跟着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一件事情，在上帝的手上，今天比昨天有盼望，明天比今天更有盼望。他知道一件事情，虽然我75岁，但是我未来的日子更有盼望。这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基督徒是对于未来充满盼望的一群人，一起说，今天比昨天有盼望，明天比今天更有盼望，一天比一天还要好。哎，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基督徒是充满着盼望在探索未来，基督徒敢于面对未来，敢于迎接挑战，基督徒敢于走一条新的路，这是基督教信仰里头很特别的。所以你才会有美国的五月花号的故事啊，啊，这一群清教徒到美洲大陆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哦，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带领他们，他们可以去找到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更有盼望的生活，一个更好的生活，一个更有前途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要有勇气，如果上帝带你走一条新路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要勇敢的走下去。 Amen。 要勇敢勇敢的走下去，你就看见上帝的祝福在前边等着你，好， 你要看见上帝的祝福在前面等着你。我们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你要相信你的未来有无限大，你未来的盼望有无限大。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限制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你不要说我的环境没有人家好，那不是理由。你不要说我又没有生在很有钱的家庭，那不是理由，不是理由。你有上帝，你有上帝，所以呢你有无限的未来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很喜欢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啊，记不记得我们会背的那个经文，张大你的什么幔子，伸长你的什么绳子，坚固你的什么呀。感谢主，那个经文不单单给以色列人，不单单给历代的教会，它也是给你的。张大你的幔子，看你的幔子能够张多大。 Amen。 不要太小，不要太小格局，不要太限。而且他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不要限制，他讲的这四个字，不要限制，不要限制上帝在你身上可以做的工作。 Amen。 那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买的地算是蛮大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他的厂房盖的是乱七八糟的。那个厂房啊，盖了一栋，然后呢，大概不够用，又再盖一栋，然后呢，又再盖一栋，就那个棚子随便加，连那个棚子都还不是规规矩矩的加的。今天加的塑胶棚，明天加的是铁棚，后天加的是石棉瓦的棚子。那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呀，我说这一个人，当他最开始的时候，是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工厂可以变这么大，你说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像是怎么样的，衣服不够长了再接一个袖子，再不够长了然后再接一个袖子，身上的布啊就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接得乱七八糟，那个厂房在那里。弟兄们，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不要以为你只能做这一点。 Amen。 告诉边上的人，你可以做更大的，告诉他你还有更大的恩典，你还有更大的未来。我记得当时我们教堂要改建的时候，当时我们租这块地嘛，然后盖了一个宝丽龙的房子啊，很漂亮，全台湾唯一宝丽龙的房子就是新店行道会。我们房子是宝丽龙盖的，你相信吗？没有人相信。我们的房子当时是用宝丽龙来盖的，宝丽龙的墙点焊钢丝网铺在外头，然后喷水泥砂浆啊，这是我们的房子，你知道吧？中间的墙全部都是宝丽龙，只有几根钢梁做柱子，其他的墙壁啊通通是宝丽龙。所以我们盖那栋房子盖得非常快，我们盖那栋房子总共盖下来60天全部盖完了，然后呢拿到执照90天全部完工啊，全部完工，漂亮得不得了。那个房子是因为是宝丽龙盖，所以可以盖得很漂亮，你知道。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地买下来了，说不够用了，要盖大房子，要盖大房子。当时就一些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不要拆掉它了，我们边上加盖就好了。我当时坚持，我说不可以加盖。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加盖？我说加盖了你一定后悔，同意我说的吗？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教堂就是这样，它是原来有个会堂，然后觉得不够用，于是边上盖个所谓的教育楼教育馆，结果你看呢，根本不好用，你懂我的意思？我说要用拆掉它重新盖，盖一个哈你后来不会后悔的建筑物。 Amen。 Amen。 我还是有一点点后悔，你知道我后悔在哪里？我地下室没有多挖2层，这是我唯一后悔的地方。地下室当时如果多挖2层，我们就有很多的停车位了，我就是没有多挖2层，这个就是唯一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时就是没钱了，你知道，没钱了，想哎呀算了算了。你知道我们的地下室，你们到了底下以后，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底下还有一层，底下还有一层有1.8米的深度，叫做阀箱，水箱啊，那个我们底下有一层1.8米的高度的，全部在底下，是我们的地基，里头灌的全部都是满满的水，所以我们这个房子不怕地震，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底下满满的水灌在底下，你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房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在想，哎呀，已经挖了1.8米，再挖个2米不就好了吗？ 懂我的意思，就可以有地下停车场一直伸下去就好了，就是舍不得，没钱，当时没有钱，所以蛮可惜。好了，你会发现一样事情，你的眼光会限制你的前途，你对未来没有眼光，你就在未来没有前途。所以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看到的怎么样，都是什么，都是你的。然后说你纵横的来走，脚掌所踏之地都怎么样，赐你为什么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怎么去设分堂的，我设分堂都是因为我看见，我到了这个社区，我看见，我说上帝在这边有个教堂，这是我们第一个分堂，美之城就这么设。我到那边去探访，看到那群房子在那个地方，一堆房子，我说这里要有一个分堂。康和怎么起来的，那边在修房子，我骑摩托车到那边探访，我看着那堆房子，我就在那打呼，我说上帝这里要有个教会。华城怎么起来的，我看着指标说上面有卖房子叫华城，我骑个50cc 的摩托车骑上去，那骑上去那个引擎都烧焦了。我记得那天云里雾里什么都看不见，就听到推土机的声音，然后就在接待中心在那边看那边的房子，他就跟我介绍这边房子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听都是天价，那个时候非常贵啊，那是一栋房子2亿台币，你知道吗，当时就2亿台币，1亿5000万台币这样的价钱。我说上帝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要建一个教堂，那就是华城教会，华城行道会，就这么建立的。我看到的就是我的，哈利路亚。我现在也看到大鹏华城是我的，哈利路亚。在那边不止一个20人的聚会，在那个地方可以有一个200个人的小组，阿们。五峰山是我们的，不应当只有20人的聚会在五峰山上，五峰山上我们应当要有200人的小组在山上，哈利路亚。绿野香波是我们的，那个地方不应当3个小组，那个地方要有30个小组，哈利路亚。我看到的就是我的，弟兄们，你有没有看到，阿们，你们看到吧，你都还没有看到，难怪不是你的，难怪到现在你眼睛看到只有你的家，所以你看不到家的外头，家的外头是你的。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在你个人的发展，在你个人的生命里头，你不要限制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亚伯拉罕到了75岁，跟着上帝一跟就跟出了一个民族，你看到吗，跟出了一个民族啊，产生了一个民族啊。他如果没有这份未来的盼望怎么走啊，上帝叫他举目观看，他就看，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会看，上帝说你举目看，他就看，往天看，他天上有多少星星算不出来，将来的子孙就这么多，他看见满天的星斗。所以今天多少人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连基督教都说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你就看见这是一份心胸在他的里头。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无限大的心胸，你要有一个无限大的意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光宏，你要有无限大的意向，阿们，祝福你，你要有无限大的意向，哈利路亚，阿们。我这次到大陆去，在国内服侍了2个礼拜，他们说也蛮辛苦的，每天讲到7个钟头，从早讲到晚，讲7个钟头，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这次去非常快乐，跟以往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不能够讲很多，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因为我看见了教会未来宣教的方向，哈利路亚。我看见了，上帝让我看见以后新殿行道会不再是一个地方的堂会，上帝要把我们提升到上帝国度的意向的中间，哈利路亚。你知道我想到那里我兴奋得不得了，上帝让我看到这个堂会会伸出去100间、200间、300间，在遍布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上头，你告诉我兴奋不兴奋，兴奋不兴奋，哎们。可能你会说，牧师啊，你在说梦话。对，我说梦话，我在说梦话，我跟约瑟一样说梦话，但是美梦要成真，哈利路亚，美梦要成真，哎们。你知道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成群结队涌向那块土地，哎呀，我真是觉得好快乐。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为上帝带着福音的使命到那块土地上去设立工厂，带着福音的使命到那个土地上去设立商店，带着福音的使命到那块土地上面去读研究所，去读博士，去读硕士，哈利路亚。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带着福音的使命 到北京，到青岛，到上海，到大连，到沈阳，到厦门，到广州，到武汉，到呼和浩特，到乌鲁木齐，哈利路亚！我真的很兴奋，我真的告诉你，我好兴奋。你知道我以前想，我说哈，当时我发现我们台湾有一股移民潮往大陆去的时候，前几年我就发现了，前差不多五年我就发现了，我当时心里头有个很深的沮丧，那个沮丧是我在想，我们教会一定也会有人开始有人往那里去，我心里想人一走我人就减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那这是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哈，人一走我就想，哎，我的好同工会走，我训练的人会走，哎，我心里会舍不得，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这一次的时候，上帝把我这个思想整个转过来了，虽然当时也知道说，哎，他们出去了，出去了，这个只要好好的聚会就好了，但现在整个转过来，不，这群人要出去的时候通通要带着福音的使命出去，全部要带着福音的使命出去。 Amen。 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通通要来找我，记住，一定要找我，不要自己去，要来找我。我要告诉你，在那个地方带着福音的使命去建立上帝的福音的据点。 Amen。 建立上帝的那个见证与灯台。好，我想到这里我就好兴奋，然后我看到那些上帝在前面做的工作，我回来就告诉我的传道同工，我说从明年开始，明年开始，今年已经很忙了，今年已经开始要出去好多队伍，我说从明年开始，我说每个人有一个月要在里头游行布道，哈利路亚，每个人一个月你就进去在一些地方去游行布道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工厂里，我说你们就去游行布道，每个人去一个月，通通去，太棒了，哈利路亚。我就发现那个不是一个力量的损失，那是一个力量的什么扩大。 Amen。 那个叫做张大幔子，对不对？ Amen。 我所有出去设工厂的弟兄们，你们不是去设工厂，你们设立福音的工厂。去投资的弟兄们，你不是去投资做生意，你是投资在上帝的国度的中间。年轻人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读书啊，你们看到昨天晚报很大的一条消息，说台北有个高中叫做威格高中，对不起，我不知道有这个高中啊，这高中是什么高中啊？啊？什么？私立学校是啊？威格在阳明山北投，对不起，我从来没听说哈，说要跟北京第四中学要订什么盟约啊，要怎么样啊？然后台北市教育局说不行，不能去。我在想，台北市教育局你怎么挡得住，叫他不要去？他如果要去，你凭什么理由挡？你用什么法令禁止他去？你顶多说我不承认他的学分，不承认他的学分什么了不起？北京承认就好了。他根本不在乎，他要去就是根本不在乎你了嘛。所以在根本不在乎你承不承认他的，所以哈。说来也很可悲啊，但是我就在想，我的年轻人如果要去，不是为自己去读北大，是为神的国去读北京大学，是为神的国读清华大学，是为神的国读浙江大学，读复旦大学，读暨南大学，为神的国进到那块土地的中间，哈利路亚。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据点， Amen。 我想到这里我好兴奋。那你说牧师，那这边怎么办？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强壮。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强壮，这个地方会有上帝加倍的恩典，会有越来越强壮的教会在这里会被建立起来，因为你成为一条活水的江河，哈利路亚。 Amen。 你知道我在要回来那天晚上，我兴奋的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在那里祷告，我兴奋的睡不着觉，因为这次我看到上帝做的工作比以往要做的工作大很多很多，我快乐的睡不着觉，我兴奋的不得了。我知道上帝啊，你要带我们做大事。刘姐妹，我们不再是地上吃米的鸡，我们是飞在天上的老鹰。你要看你自己是一头老鹰，你要飞在天上的老鹰，哈利路亚。你不是在地上吃米的鸡，很多人就在地上吃蚯蚓，吃蚱蜢，然后吃蝗虫，吃得很快乐。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再吃这些的东西，你要飞到天上做老鹰， 你不要再住在草丛里头，你要住在岩石的上头，你要住在最高的山上，住在最高的树上。这是一个有未来的人生， Amen。 所以我们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后天更好，五年十年以后更荣耀， Amen。 你要有那种极大的盼望，极大的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三个，一个健康的人生，健康的属灵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一个生命，向着世人充满着爱。在爱里头，因为爱，所以什么？所以不比较，在爱里头就不比较，对不对？这是我新的爱的注解，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只是用我的话来讲，爱是不比较，说爱是不比较，那一比较就很臭。你看彼得，耶稣跟他讲说，将来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回头就看约翰，然后就问耶稣，那他呢？耶稣马上说，干你何事？耶稣说的很厉害那个话，干你何事？我让他等到我再来，干你何事？你好好的跟从我，表示什么？十二门徒遭遇一样不一样？处境一样不一样？过后来的发展一样不一样？但是要不要比较？不要比较，忠心跟随上帝就好了，是不是？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比较哎。那我这次回来的飞机上面呢，看到他们播一个飞机上的一个 video， 写的是什么呢？播的是叫做天后宫 vs 行天宫，我以为介绍什么北港妈祖庙啊，什么天后宫 vs 行天宫，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就只稍微瞄他一眼，就发现他写的是他在拍什么呢？原来拍啊，就是什么华人的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影歌星，王菲，然后比一个谁？对不起，我只记得王菲的名字啊，还有一个是阿妹了，阿妹这个名字我记得，另外我都不记得，那些小名字我都不记得。然后呢，比什么东西呢？比说他们一个是今年出了多少张的这个唱片，总共出了多少张的唱片，总共出了多少张？我记得王菲是十几张，十七张还多少？边上他跟他相对照的一个女生哈，好像是三十多张。你看这一比就输了，然后再比呢，下面写着精气神。我说什么叫精气神？我就看一下，哦，他是广东话，精气神就是比他们的年龄，你知道吧？一个比王菲四十一，乖乖泄了底了，你知道？泄了，王菲四十一，我现在知道王菲四十一岁。然后呢，另外那个小女生啊，写着二十五，我都按那里完了，王菲，她四十一，她二十五，我说你完了，我心里就想你完了。然后再比如说，今年赚了多少钱啊？一个是什么三十多万，然后一个是多少十几万？我说难怪王菲输了，十几啊，对不起啊，十几二十万，我记不得，反正是哈，他就在那比，我心里在想，我说哦。不比还好，这一比哈，不知道多少人会气死。这一比就不知道多少人会气死。弟兄姐妹，在爱里头没有比较， Amen。 爱里头要有更多的祝福，而没有比较。如果有人比我们强，有人比我们看起来比较蒙恩，祝福他， Amen。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真喜欢比，包括牧师真喜欢比。我的牧师喜欢比谁的教会大。啊，比谁的人多，比谁比较受欢迎，比谁的名气大啊！你看，我就喜欢比，臭的要死。第二，爱是什么呢？爱就是不计较，不但不比较，也不计较。你看亚伯拉罕呢，哈，跟罗德讲，东西南北都在你的前头，你看，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全部都在你的前头。结果罗德就把最好的统统抢去了。你看，这是不计较，我们很容易计较，对不对？你看小孩子，妈妈说老大洗碗，老大说昨天也我洗，今天也我洗，他在计较，难免了，难免，我们也会的了，我们也会的了，我们会在那边斤斤计较，有的时候就一尺一寸都会计较。你记得小孩子的时候，男生女生用一个课桌椅，现在好像不是了，是不是？以前都是两个人坐一张课桌椅嘛，对不对？然后中间画一条线，楚河汉界，然后呢，哎，他的笔啊，笔头歪过来了，啪打过去。他写字的时候手走过来唰冲过去啊，那是斤斤计较。你记不记得这是不是在福州啊，以前有条巷叫做一尺巷，记不记得？两家人家吵架，就是说围墙多占了一尺，所以气得要命。其中有一家人家家里头爸爸在 京城做官，有一家人家很有钱，两家他打官司，这个儿子就写信给爸爸告状，说请爸爸要从京城帮忙。爸爸就回了一封信，他说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千里修书只为墙，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说你千里啊写了一封信来啊干嘛呢？就是为了这一堵墙，那有什么好争的啊？万里长城呢、也是一堵墙，但是当年的秦始皇呢早就没了。而这儿子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就很惭愧，就把墙退后一尺。那有钱的那家人家看到，哎，这家人怎么认输了，墙退后一尺了，心里很高兴，沾沾自喜。打听打听，哦，原来这么一回事，千里修书只为墙，哦，这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呢他听了这也很惭愧，也把墙往后退了一尺，于是就空出了一条巷子，这个就叫做一尺巷，都各退一尺，叫做一尺巷。好了，这个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争的东西你会发现真的没有意义，对不对？输他一点什么关系，我们就是不愿意输，输他一点什么关系吧，输他一点在上帝面前就赢了。当罗德把亚伯拉罕这块地抢走了，今天告诉到后来的时候，上帝告诉罗德，上帝立刻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对他说，东西南北刚刚看到的都是你的。第三个爱心是什么呢？因为爱所以呢就不批判，在爱里头不要批判，哦，不要批评这个，不要批评那个。第四个，爱里头的爱里头不要发怨言，不要说这个不好，不要说那个不好。你看以色列人发怨言，说没吃的没喝的，说路拦走，然后说这个领袖不好，这个怨言都是我们常常发的。发怨言的结果是什么？倒闭在旷野，通通死掉，不能够进迦南。为什么属灵生命不能够成长？因为你常发怨言。记住一件事，怨言有传染性，非常糟糕，不可以发怨言。六个，在爱里头要常常给人什么？给人掌声，不要舍不得给人掌声，不要批评，不要发怨言。另外一个就是给人多一点掌声。你看哈，所有的超级明星都是因为有人鼓掌，对不对？没有人鼓掌，怎么会有 Michael Jackson？ 没有人鼓掌，怎么会有 Michael Jordan？ 对不对？啊，怎么会有这个？如果没有人鼓掌，怎么会有阿妹？都是因为有人鼓掌嘛。我记得我零零七的时候刚刚讲到罗妈妈，罗妈妈每次听到的时候坐在那边都一直在那里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她不是睡觉，她真的在祷告阿们。讲完道以后就跑来跟我说，每一次都跟我说，张弟兄今天讲的真好，老首领今天讲的真好，哪一句对我真有帮助。我那是不过二十六七岁，所以我每次讲完道就等他来鼓励我，还鼓励我，我就很兴奋，我就很快乐。人都需要鼓励， Amen， 越鼓励就越好， Amen。 不要吝惜给人掌声，你要注意，给人掌声、是最便宜的，但是是最值钱的，在你来说一点损失都没有，但是呢却可以产生无限的果效， Amen。 我回来的时候师父就告诉我，他说妈说，我跟你说，永明这个礼拜讲道讲得非常好哦，他领敬拜也领得非不是他领那个祷告会领得非常好哦。我就赶我第二天看到永明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永明啊，我说师父说你这个讲道讲得真好，我说太棒了，我说以后我就可以常常出去了，我说这边就都留给你们去讲了，哈利路亚。哎，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给人掌声， Amen， 是不是？这叫给人掌声，处处给人掌声，练习给人掌声，让我们是一个会鼓掌的教会呀。给上个礼拜杨永明的讲道，给他一个掌声，哎，恩赐你代表领受，练习给人掌声，掌声对你一点损失都没有，但掌声却是给别人最大的鼓励。好，掌声是给别人最大鼓励的一个。好了，在爱里头就给人多一点欣赏，彼此多一点成全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对上帝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盼望，对世人充满着爱心。我们去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一起祷告，让我们是一个充满着掌声的教会，充满着盼望的教会， 充满着信心的教会。我们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充满着爱的一个教会。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荣耀的恩典要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赐福在我们的中间。赞美耶稣，敬拜耶稣，耶利仆人的祷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耶稣得胜，耶稣得胜。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祷告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第二种事情，感谢上帝，我们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有盼望。我们同时开口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请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有盼望。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请你荣耀的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敬拜你，敬拜你，敬拜你，主耶稣，主耶稣，除掉我们里头一切的沮丧，赞美你，看见那个彩色的未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下。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介绍，这边有一位哈，举一个手好不好？宜兴里边上那位呀，介绍一下。来来，两位请起立，请起立，这边两位都请起立好不好？来，贵姓？姓什么？董。好，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深坑。有没有朋友带你来？哦，好极了，我们欢迎你，好吧，谢谢。这位妈妈带着来，好，妈妈上个礼拜来，贵姓忘了？陶。住在什么地方？宝源路那个地方。我们欢迎你，好吧。好，欢迎你，陶姐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介绍一下，我们应当以后麦克风放在底下来介绍一下。贵姓？
我姓王，然后我是淡水来的。
淡水来的哦，捷运坐过来的。
现在念淡江大学。
念淡江大学四年级，我们欢迎你呀。这位呢？
我叫黄真颖，然后我也是在淡江的。
也在淡江的哈，
心仪的朋友。
是是是，心仪的朋友哈，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呀，谢谢，请坐。哦，那边还有是吧？来，麦克风拿过去，跑过去那边。贵姓？贵姓？贵姓？
姓黄。
住在什么地方？
基隆。
哦，从基隆来。哦，是你们的。
跟我堂妹来。
是亲戚哈，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欢迎你，谢谢。好，还有没有？哦，那边还有。来来来，快，来那边，站起来。
啊，看不到。
没有关系，你就讲，你讲，贵姓？也住深坑啊。哦，好极了，我们深坑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你们小组要复兴了呀，欢迎你，谢谢。还有没有？楼上贵姓？贵姓？哦，那边还有是吧？贵姓？住在哪里？南港，欢迎你，好吗？楼上那位，楼上那位姐妹，楼上那位能不能介绍一下住在什么地方？哦，是两位夫妻是吧？室友，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呀，欢迎，谢谢。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哦，还有啊，哦，那边还有，有介绍，刚刚介绍了，刚刚介绍了，南港不是吗？南坎嘛，哈，南港，对呀，刚刚介绍了，好，谢谢，请坐。好，欢迎你们把这边当作是属灵的家，好吧？谢谢。好，我们请值班执事为我们报告会务。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些事工哦。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外面哦，有社区的咨询服务。今天是王永嘉弟兄医师为我们做服务，所以请大家一起来保健。属灵征战的课程哦，第二点，在我们的那个你们几乎月刊里面都有我们的报名表。那我们希望说你们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表，然后放在那个。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奉献箱里面就可以了。第三点，我们现在有一个摄影跟录音的事工，那不论年龄， 也不论经验，那我们给予24小时的基础训练，同样的报名表也是在楼下的那个柜台的一楼有，那3月9号第一次开课，所以赶快报名。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彩虹妈妈福音中心举办彩虹妈妈说故事的训练，那报名的方法也在一楼的公布栏上面。那第五点就是新希望的那个基金会91年度的下学期的奖助学金的申请办法，还有助学的攻读都已经在楼下有公布，那在书房那边有报名表，如果有问题可以问张秋琴姐妹。那第六点就是富含的特惠3月底截止报名，那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请尽快报名。那第七点就是我们2月28号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林口体育场有举行全国的悔改祷告大会，那我们这一块土地真的很需要祷告，那真的很需要圣洁的人举起手来祷告，所以圣洁常常是从悔改开始，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可以当天，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是休假，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参加全国的悔改大会。那我们教会备有交通车，那早上是8:45出发，我们下午1点回程，那票价是50元。我在想如果我们要当一个会飞的那个老鹰哦，一定要圣洁，这是一定的，所以很鼓励弟兄姊妹，那这段时间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然后也为整个主办的单位，因为像办这样的单位一定有很多的攻击或者是有很多的状况出现，那我们也多为他们的这个祷告大会的筹备来预备。那等一下你就可以到一楼的服务台去报名跟买票。那补充报告就是3月2号的就下礼拜天第三堂主日崇拜以后，我们有执事会的会议开会议。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音颂。牧师祝祷。
愿主生于你保护你，愿主面上荣光照你赐福于你，愿主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阿门，阿
弟兄姐妹，记得下个礼拜要把你们的读经卡带来，二月份的读经卡，赶紧把它读完带来，互相击掌，说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结束早上崇拜。